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第三条呢，就是不猎奇、不炒作、不做标题党，恪守科学新闻的准确性原则，避免误导。由于自媒体的发展，确实是我们会看到很多惊悚的这个内容。举一个例子吧，这个是也是前两年的事儿了。当时有一个是说，这个我们科学家发现了一个方法，就是搞定了癌症啊，癌症永远都是我们关注的话题。很多的自媒体这个起了一些比较让人这个惊悚的这样的标题吧，比如说重点突破，癌细胞竟被中国医生用小苏打饿死了，用十几块钱的小苏打就能饿死癌细胞。我相信可能大家可能对那个事情还有一点点这个记忆，这是网络的，它不只是网络的了哈。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那些主流媒体也同样也在有一些这个不太准确的这个标题啊，因为它这是浙医二院的两位这个医生了做的这个研究，所以他们对当地的新闻，你看他的标题也是要饿死肿瘤啊，这回是真的，浙医二院两位教授用几块钱的小苏打搞定了癌症。这种标题后来发现，其实这样的报道啊，并没有给这两位医生带来太多的声誉，其实他们也挺难受的。因为后来发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发在这个学术期刊上，但是他们并不是真的是说我们通过静脉注射或者是我们喝一点这个苏打水就能够抗击癌症，他们实际上是当时对一个特定的这个癌症采用的化疗的时候注射小苏打起到了一定的辅助的作用。另外呢，它这里面的注射也只是对这个肿瘤的这个组织的局部的这个灌注，也不是静脉注射，更不是喝着这个苏打水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同时呢，它这个实验的范围呢，也是针对特定的原发性肝癌的这个大肝癌这样一个特定的癌症，其他的癌症也未必适用。但是我们的报道就产生了我们喝点苏打水啊就能够防癌抗癌这样一件事儿，能达到这么个效果的话，那真的是一个诺贝尔级的这个科学的研究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同样也会使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也遭到困惑。因为科研工作者在自己的圈子里面，他们会被一些同行啊这个怀疑啊，觉得你是不是有意的通过这个媒体啊来给自己这个造势提高名声。因为大家圈子里面都知道，其实根本达不到那样一个效果。有些时候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也百口莫辩。我们曾经组织过一次科学家和这个媒体的这样一个交流会，大家在交流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时候会造成科研工作者和我们的这个媒体啊会相互的不信任。科研工作者呢，有时候愿意把自己的成果报道出来，但是他又怕我们的媒体人把握不住啊，有些话说的不够准确。但如果在很多的重大问题上都已经被这个误解和弯曲的话，其实确实是对这个科研工作者也是一个并不好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总是存在着这个科研工作者和我们媒体人的既相互需要又同时相互这个不信任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当然了，我觉得从传媒的角度，从传媒人的角度来讲，我们要首先反思我们自己在某些方面呢，还是要警惕啊我们网络的一些标题党。这个第四条呢，其实就是我们要尊重科学传播的规律，依靠科学共同体，谨慎报道未经正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科研成果。我们在刚刚开始从事这个科技报道的这样的一些人啊，我们有些时候啊，总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经常听到，哎，这个科学家忽然发现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个科学家又有一个新的这个突破和发现，我们很困惑，就是我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报道他，我怎么去判断他？因为我们传媒人呢，有些时候都不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很深入了解的这样一群人。我们在想，哎，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他？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是建议哈，其实我们要依靠啊科学共同体，谨慎报道未经正规学术刊物发表的一些科研的成果。这里面我觉得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其实就是我们要注意跟好这个科学共同体的这个意见，对这个没有得到正规学术刊物报道的重大的这个成果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传播呢，要注意啊。这个我们都还记忆犹新哈，南科大的副教授贺建奎他宣布免疫艾滋病的这个基因编辑的这个婴儿的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呢，其实我们从传媒的角度再往回翻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位贺教授呢，他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成果还并没有得到正规的这个学术刊物的报道，没有接受同行的评议。然后呢，他就通过在美联社，应该讲这个美联社也被忽悠了，在美联社上先报道了他的这个内容，然后从国外转到国内。后来我们也知道哈，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先不说他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成果是否得到验证，包括还有其他的流程，还有它的伦理方面，实际上都还是有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样的一个科学家太过于急于的展示自己的这个成果，实际上也给他自己带来伤害。 这个贺建奎呢，后来不仅仅失去了工作，也被判了三年。这个呢，从我们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当中呢，这也是一个教训，就是我们还没有得到正规的学术刊物这个报道的这样一些内容啊，我们就仅仅是凭着科学家的自己去讲，我们就去报道它，实际上可以造成了应该讲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失误。实际上，即便专家说的，如果没有得到同行的评议，也是存在风险的。第二个层次呢，就是说，即便是得到了这个学术刊物的这个报道，那也还是要用一种审慎的态度去这个看待。今年呢，诺贝尔化学奖给了两位女科学家，当然是他们的这个基因剪刀的这个研究。那么我们还记得哈，其实我们在前几年啊，韩春雨事件啊，这咱们河北科技大学的一位研究员吧，当时他在 Nature 上发表了自己的这个文章，这个说是第四代的这个基因编辑的这个技术。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它这个已经在这个 Nature 上发表出来了，所以我们的一些媒体呢也都在积极的报道哈。但是后来随着事情的逐步的发展，全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很多的一些科学家也都在尝试复制啊它这个行为，但是发现复制不下来。最后，当然这个事儿也经历了很长时间，这个韩春雨呢他自己也撤稿了。那么这么一个事情呢，其实也提示我们从事科学传播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人员啊，即便是国际的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个学术刊物，他们的这个即便做了报道，同时也要保持着一种理性质疑的这样一个精神，这样我们可能会使我们的这个科学的这个报道呢更加真实，更加接近真相。第五条呢，我们说要讲好我们中国科技的故事，讲好中国科学家的故事啊，这个为传播好这个国际先进的这个科学知识和文化。这些年啊，其实弘扬科学家精神，讲好科学家的故事呢，其实肯定是我们作为传媒啊应该承担起来的责任。其实我们不管是哪个层面的传媒，都应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老一辈的包括科学家，包括钱学森啊、茅以升啊、邓稼先，当然我们现在还很多的包括钟南山、施一公、刘忠范、任正非啊，包括咱们的这个舒院士和杨院士，其实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更多的讲好他们的这个科研的故事。当然我觉得其实呢还有一个在这个层面里面，我们还要注意警惕一个东西，就是警惕了厉害了我的国的论调。就是我们可能在前年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厉害了我的国的这个论调呢，这个也在我们的科学传播的这个领域里面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我们要客观地看待我们国家在现在在科研领域里面的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国家说的是叫我们要从这个跟跑到并跑到领跑，实际上我相信我们国家有一些这个领域呢已经处在一个领跑的状态，但是我们相当多的还是处在一种并跑和跟跑的状态。这个大家我们也都很清楚啊，其实我们国家的一些尤其是这个应用的技术，包括芯片，包括我们的一些大型的一些这个设备，包括我们的航空的发动机，当然还包括我们的这个药啊，我们国家其实在这个原创方面的这个药呢，其实也都还是这个有限的，我们更多的还是国外的一些这个技术。所以呢，我们既要这个增强信心，同时呢也要这个不要把我们的这个事儿啊吹得太大，吹得太大了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当然这两年的这个中美的这个关系，美国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机构呢，包括欧洲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这个技术呢加以限制，尽管造成了这个的原因，它是跟我们国家的实力在不断的发展啊，我们其他的一些领先的领头羊呢，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发展呢保持警惕啊。我们的这样一个厉害了我的国的这个论调呢，实际上并没有振奋了我们的人心，同时还给我们的一些科技工作者，包括我们的科研，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呢，我就说要讲好科学家的故事，讲好科技创新的故事，同时也要警惕啊厉害了我的国的论调。最后呢，我说一个这个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哈。其实我觉得我们提一点一个建议，就是这个一个理论是如何建立的。前一段时间哈，习近平同志呢在这个科学家的座谈会上，他做了一个讲话，他的内容非常丰富。在这里面，我注意到一个小的点哈，其实他提到了这个科学家精神的时候呢，他提到了说，原创一般来自假设和猜想，是一个不断观察、思考、假设、实验、求证和归纳的复杂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归纳。我们很多的人啊，其实还就是思维容易停留在叫简单的归纳，这也是造成我们比如说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保健品大行其道。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个人说我们家大姨她昨天吃了某某药品身体好了，她就会归纳出来说这个药就有效，其实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归纳。但很多人信啊，他这种简单归纳实际上是并不准确的。吃了这个药或者吃了一个保健品，他第二天身体好了，这里面有很多的情况没有排除啊。比如说他是不是自己身体本来就不错，或者是他自我感觉好了。另外呢，他的这个情况是不是真的放到其他人身上都会发生，这都需要一个大样本双盲的这样的测试。但是我们往往是没有这样一个思维， 正是因为我们相当多的人啊，缺乏一些这个正确的思维，所以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呢，就很难这个有一个清醒的这个认识。这里面呢，我倒在网上看到一个东西，我觉得一个理论是怎么产生的呢？跟这大家最后做个分享哈。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直观的这个意识的啊。第一呢，你看我们得到一个原创的结论，应该是准确的，应该是怎么样啊？首先，大家可能会做一个实验啊，得到一个证据，就比如说这三个点，那么就可能会把这个证据给它连起来，就会形成一个结论啊，这个结论就是个三角形。但是凭着这三个点，你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个三角形吗？不一定啊，它其实还有好多这种表达的方式啊，你就会得出不同的这个结论。那这时候怎么办？可能你就需要再多做一些实验，这个实验你可能得要做到五个点，做到五个点了，那你这时候就可以再对这个理论进一步的这个延伸，你就会发现哦，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其他的几个O 型的或者什么的，其实它就不是一个准确的结论，就只剩下了三角形和这个五角形。那么到底哪个是比较准确呢？一般来讲是这个选择那种假设啊需要少一点的那种来进行考虑，所以呢就可能最终你会选择一个这样一个形状，凭着五个这个实验的这个点。最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理论和事实，实际上是个圆的，但我们的这个理论呢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形状，尽管没有不是圆，但它已经比较接近于真相。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呢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有一种科学的思维，有一种正确的这个方法，我们尽量的把我们的工作能够尽量接近于事实，尽管你很难真的是就完全复制事实。所以在未来的一些这个科学传播的工作当中呢，今天我做的一些分享也是供各位这个批评。我想我们的对于科学传播的一些工作，不管是我们传媒工作者，我们自媒体，包括我们的青少年，你不管是将来参与这个科学传播的工作，写科普的文章，其实都要掌握一些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思维。好，谢谢各位。